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一节，众人正在听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了，就吝啬一个比喻说，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面向耶路撒冷，越来越靠近了。很多跟随主耶稣的人，包括那些门徒，都以为说神快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了，认为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就要降临了。但是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却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受死，钉十字架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神的国度还没有这么快就临到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主耶稣就设一个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，让他们知道神的国在地上还没有这么快就要到来。我们看十二节，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。这个贵胄是谁呢？当然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，他会从他的天父那里得到了一个国度。主耶稣所得到的国度不是从我们这里所得到的，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，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，人们或者不愿意接受他作为他们的救主。如果他们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就自己选择灭亡的道路。感谢神，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主耶稣是以救主的身份出现，他来拯救人类。当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将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。所以当时跟从主耶稣的人，包括使徒在内，都以为说主耶稣快要建立神的国了，其实不是，主耶稣乃是要向着耶路撒冷，他要钉十字架，要成就了他的救恩。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国还不会这么快就到来。现在我们来看十三十四节啊，这个继续耶稣说了这个比喻，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。那么这个贵胄是代表主耶稣他自己。十三十四节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到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世人对主耶稣基督的态度，我们对福音的态度也可能是这个样子。可是要记得，没有人能够阻挡神在差遣他的独生子第二次回到这个世界上。如果他们刻意的叛逆神，或者拒绝了救主弥撒亚，如果他们不愿意要神来管理他们，这个就等于说他们就是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当时的人说，他们不愿意神来管理他们，他们要把他差来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接着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路加福音十九章，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要忘记，你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在小事上忠心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当主人离开的时候，他也给了你一锭银子，今天你的手上也有那一锭银子。 每一个属于主的仆人都是给我们有机会，那么这个机会就等于是一顶银子，你必须要忠于神给你的职分，要尽本分。神给你的这顶银子也可能是一个城市，你负责某某城市，或者给你一小群人，或者说一个家庭，不管是神给你什么托付你的，你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忠心，要尽本分。听众朋友，你说是不是？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就赚了五顶银子，有些人可能是用这一顶银子又赚了十顶银子，但是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他会根据你忠心的程度来奖赏你。所以感谢神，你我们在神面前都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忠心善良负责任的仆人，我们将要向神交账。接着我们看18到27节，第二个人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顶银子已经赚了五顶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有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啊，你的一顶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拿去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这一顶来给那有十顶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顶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这段比喻盼望我们听众朋友也好好的去默想，在当中领受到神对你说话，得到这个属灵的意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是要按照这些人的忠诚度，是不是忠心，来奖赏他们。你看，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听众朋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把这段主耶稣所做的这个比喻啊，放在你的心里面，要做一个忠心负责任的一个基督徒。接着我们看第28节，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。主耶稣继续面向着耶路撒冷走去，主耶稣不久要将他的自己就交在他的仇敌的手中。在圣经里面，四本福音书把它合起来，会呈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图画。这个图画啊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到关于主耶稣很荣耀的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城。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如果把它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论。主耶稣一共进去耶路撒冷有三次进到耶路撒冷，每一天一天进了一次。主耶稣是分着三天的时间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。第一次是在星期六啊，就是安息日，主耶稣都进去。在这一天里面，在圣殿里面啊，没有兑换银钱的人。主耶稣就在耶路撒冷绕了一圈，他就离开了。在马可福音第11章11节说到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那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啊，这是主耶稣是以祭司的身份进到城里面。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二次，就是在星期天，就是主日7日的第一日，主耶稣啊进到耶路撒冷城。根据马太福音21章12到31节的记载，耶稣那个时候就在圣殿里面就看见 兑换银钱的人在那里啊，有些人在那里换钱。主耶稣心里看他就很生气，主耶稣就进行洁净圣殿的工作。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，接着是第三次，就是在星期一，就是七日的第二天，耶稣又进到耶路撒冷城。那么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，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19章41节到44节。主耶稣这一次星期一就七日的第二日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耶稣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啊，耶稣就为这个耶路撒冷城掉下眼泪，耶稣在哀哭。当主耶稣进入圣殿以后，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，也医治人的病。那么这是主耶稣以先知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城啊，这是47、48节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曾经有三次分着三天来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来证明主耶稣啊他是救主的身份。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9章29节到34节。将近伯奇法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，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，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主要用它。我自己看不出啊，这件事情有人说是一个神迹啊，很多人是这样想啊，我是觉得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神迹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个状况。也许我们的主耶稣他先前已经去过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跟他的朋友已经把这个事情安排好了，等他下一次进城的时候，如果耶稣需要用这些驴驹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就同意在月节的时候就让主耶稣使用这些驴驹这些动物。那么这个动物的主人呢，也是正等着主耶稣来，所以就把这个驴驹就拴在这个门外，等他来拿这个驴驹来使用。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如果有人问你的话，就说是主耶稣是主差派他们来拿的。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是在哪里的，就是说明主耶稣的权柄，说主要用他啊，主耶稣对你我都是有权柄的啊，我要使用这个驴驹。接着我们看35节到38节，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啊！这个说得很好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这是他们就欢声大声的赞美神啊！这个说得很好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这个时候群众并不晓得整个的行动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。我们知道几天之后，这些同样的群众他们会大声地喊着说，对着耶稣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这些群众也是很善变的，即使是门徒也是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个意义。在约翰福音12章16节这样说，这些事这是在约翰福音12章16节这样说，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到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 果然像他这样行的。好，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啊所说的，门徒包括当时的群众不明白当时发生什么事情。接着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，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啊，这段经文啊，三十九四十节，主耶稣他就这个样子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必然会引起当时的当权者罗马政府的不满意。因为主耶稣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，主耶稣接受了这些群众的尊崇，他们用很高规格的来欢呼接待主耶稣。第二，主耶稣他自己没有禁止他们这样对他的欢呼，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一件永恒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正要发生的，也处在一个很危机的状态当中。如果主耶稣要责备他这些跟从者的时候，那么可以这样说，连那些不会说话的石头都要呼叫起来的，石头都会叫出来。事实上这些石头已经呼叫过了，在旧约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跟建筑大门的时候，这些石头就发出了信息。这些石头跟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宣告了福音的好消息，并且大声的喊叫说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远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来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这个是诗篇四十二十四篇第七节所说的，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所说的这个经文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远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我们要记住，这是所谓的主耶稣胜利的进入圣城。主耶稣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画上了一个句点，可是当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，才是主耶稣真正凯旋的啊进到耶路撒冷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这样说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，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啊！这是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讲到啊，主耶稣他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多人的罪，当主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啊，就与罪无关，要拯救他们。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，主耶稣的脚就会踏在橄榄山上啊！这是在旧约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啊，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查考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，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脚就会站立在橄榄山上，然后主耶稣就会进入耶路撒冷城啊，真正的那个时候就是凯旋的进到城。这是在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，当主耶稣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主耶稣是正式要走十字架死亡的道路，主耶稣要成就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救赎工作。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钉十字架，第三天复活，就是让救恩就临到我们世人。感谢主啊，主耶稣所做的工作。接着我们看第四十一、四十二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他就为他哀哭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许多福音的奥秘，将要发生的事情， 许多事情仍然是隐藏的，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出来的。接着我们看43、44节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啊，这是主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城说出日子将到的预言。这个预言我们知道已经完全的应验了，就在历史上已经记载了，就是在主后七十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就带着军队来摧毁整个耶路撒冷城，当时屠杀了许许多多 的居民。所以主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城就是为他哀哭，知道要警告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，知道关系他们平安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一个隐藏的事情，他们看不出来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也感谢神啊，神借着他的福音向我们启示神的真理。我们也知道啊，有一天神的大审判有一天也会临到这个世界上啊。今天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明日将如何，感谢神，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主耶稣的手里面。特别我们信徒应该啊非常很安心的面对啊，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该如何行。接着我们看路加福音19章45到48节，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耶稣在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，却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我们看见当时的文士、祭司长还有百姓的尊长，他们实在非常的悲哀，竟然把神的殿，一个祷告的殿，使他变成了贼窝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听主耶稣对他们的警告。感谢神，圣经也说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，可是这些官长、祭司长、文士这些尊长却要想要杀害我们的救主耶稣。感谢神，我们再说，当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洁净圣殿的时候，耶稣的语气是非常的严厉，因为主耶稣这次的行动正式的他要在地上服侍，耶稣基督的服侍已经画下了一个句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看见当时的圣殿，许多人把神的圣殿居然变成贼窝的，所以主耶稣就把神的信息在殿里面天天教训人。感谢神，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就回应神的话。今天我们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看到路加福音19章这段经文里面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感想？我要所提出来的就是说，今天主耶稣也向你提出了邀请，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忠心善良的人，要做一个好的管家，我们要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。因为主耶稣人子来是为要拯救世上的人，巴不得你我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大能，向这些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要把神宝贵的福音传开。所以这里说，主耶稣已经警告当时的圣殿里面的人，以色列的百姓，让他们要警醒，要祷告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做洁净圣殿的工作。很可惜，居然当时的宗教领袖、文士、法利赛人这些尊长还要去杀他，把神的殿变成一个贼窝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你我在神面前，我们都要做一个干净的人，我们要跟耶稣同心 也跟他同工，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让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。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在众人面前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我们要把神托付给教会的责任，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，我们要传出来。听众朋友，巴不得今天从路加福音第19章这个里面，我们得到神的启示，得到神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服事，这次进入圣殿以后，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。那今天神也把福音的使命放在你我的身上，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救主，我们也可以与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分享福音的好处。今天到这里结束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读经心得，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